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5到20节，我的题目是爱的安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恩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清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献上我们感恩的心。求主的圣灵真是开我们的耳朵，也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引领我们，来安慰我们。求主赐福恩待下面的时间，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需要爱的安慰。当我们是幼儿的时候，我们需要母亲怀抱的安慰。在我们青春绽放的时节，我们一样需要朋友爱的安慰。在我们走进婚姻之后，我们夫妻之间也需要爱的安慰。当我们走进风烛残年之后，我们一样需要儿女的爱的安慰。但是我们需要这些安慰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得到这些爱的安慰呢？有的时候爱在时间的洪流里变得千疮百孔，我们爱的安慰也会随风而散。但是今天我们从分享的经文中，我们会看见有一种爱的安慰，就是在主里的爱的安慰，他会住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且是永不褪色的爱的安慰。正像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一样，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和他的11个门徒一起分享了。因为当时他的门徒们面对耶稣即将离去的时候，面带愁容，他们前途渺茫，充满了恐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说了大段的话来安慰跟随他的门徒。从13章到17章都是主安慰的话语。那么这些安慰的话语不仅是安慰当时的门徒们，也是安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们，因为当时门徒所面对的也是今天我们要面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也一起来明白，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中，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明白在圣灵里主的爱带给我们的安慰，带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我们先看16到17节经文，圣灵永驻的安慰。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里面，在你们里面。我们知道在临别赠言里，从一开始这个安慰就是从爱的关系中来的。在13章里，耶稣知道他即将离去了，所以他的心就是爱门徒，并且爱门徒到底。那么到了1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门徒听说主要回到天父的那里，他们的心中就一片迷茫，就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所以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就向父神祈求赐下圣灵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里，保惠师的保惠师 是法庭上的、法律上的一种用语，是辩护、保护、引领、安慰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赐下保惠师，就是赐下一位圣灵，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他将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成为我们的引导者，成为我们的安慰者。这就是耶稣当时的应许。其实这个应许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是开启了人类的新纪元，同样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其实也是开启了人类的新的一页。为什么意义这么重大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轰轰烈烈的降临了，降临的一刻就意味着教会诞生了。教会诞生了，就是我们所有属主的人都因着圣灵连接在一起了。那么当我们想到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其实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呢？因为在旧约里，即使是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也不是圣灵一直在他们当中的。那么在旧约里我们看到只有神所重用使用的仆人，神的灵才在他们当中，而且有的时候是暂时在他们当中，让他们发神的话语，让他们预言，让他们看异象。就像旧约中的以赛亚大先知，先知以赛亚，先知但以理，以西结，耶利米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说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其中一个意思就意味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他来时刻的安慰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不知道你是否体会到圣灵内住带给你的安慰。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有这样的体验。我们知道疫情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到迷茫，感到困惑，从来没遇见的情况。我们2019年年底所做的计划在2020年都没法展开，所有的传福音布道等等所有的计划都搁浅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前面要怎么走，但是安慰我们的圣灵不仅安慰我们，而且还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让我们走出这样的迷茫困倦。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又看见我们如何让弟兄姐妹更好的连接呢？让弟兄姐妹们更好的凝聚在一起呢？这也是圣灵帮助我们，不仅安慰我们，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透过各个层面的聚会来连接一起，来凝聚到一起。那么到今天2021年了，我们看见疫情并没有退后，那么现在的情况我们如何面对呢？我们只知道神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就是他住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要灵里更新，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要依靠圣灵的力量。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说赐下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称，主耶稣在这里说了，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耶稣为什么又叫圣灵叫真理的圣灵呢？因为圣灵赐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14章26节是这样说的，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自己宣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那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大家认识耶稣，所以他又叫做真理的圣灵。那么我们知道这里他说世人不接受他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世人会不接受他不认识他呢？其实一个重要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世人拒绝主耶稣，他们拒绝悔改的时候就不可能认识圣灵，接受圣灵。我不知道你们啊，我们在过往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在教会这几年其实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当他们和我们一起查经上主日学的时候，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们一脸茫然，甚至觉得我们神叨叨的。圣灵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当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对圣灵不仅不接受，也更加不认识。正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时候所说的，你们要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洗礼，这样你的罪将得到赦免，而且有圣灵赐下。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当我们只有认识了主耶稣，就是透过信心的眼睛，透过信靠主耶稣，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圣灵，才能从圣灵中得安慰。这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和撒玛利妇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被世人所唾弃的，是满身创伤的这样的一个妇人，但是我们的主为了拯救他，也为了医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坐在雅各井旁来等这个可怜的罪妇，他也是满身罪恶的。那么我们透过他的谈话，我们就看见随着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他也在得医治，他也从罪中得释放。从开始耶稣向他要水的时候，他称呼耶稣你这犹太人，到耶稣说赐给他活水的时候，他说称他为先生，当耶稣指出他罪的时候，他称呼他为先知，而当耶稣给他讲敬拜的真意，神是个灵的时候，他称呼他为弥赛亚。所以你会看见随着圣灵的工作，随着他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他得医治了，得安慰了，在最终也得释放。其实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当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有这样真正的安慰。那么主耶稣接下来他又对他门徒说，你们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提到的圣灵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到了保护圣灵保护师的另一个特点，他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他是无处不在的。那么我们知道圣灵他也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就借着圣灵来内住在我们里边，来时常安慰我们。我们常常说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坐在天父的右边了。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你对以马内利这个词有什么深刻的体会。以马内利是不是给你带来了真正的安慰？我们每个人都有困境，特别在疫情期间，我看见了许多弟兄姐妹灵里软弱，身体软弱，面对各样的环境关系都有挑战，都有要迈过去的坎。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体会以马内利带给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理性的认知，不是我在这里讲一些理性的概念就明白的，在过往的经验里我深深的体会到， 这种以马内利所给我们的力量和能力，必须用我们生命亲身去经历，不是二手的资料。二手的资料，别人的谈，别人讲自己的经历，都不没法代替。因为曾经我也是那么多次的哈，有弟兄姐妹软弱，有弟兄姐妹遇到问题，我也常为他们祷告，和他们分享，也透过门训，也透过主日学圣经的讲解跟他们分享。但是当圣灵没有感动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些讲的再清晰的真理其实都没法进到生命当中，因为都没有看见任何果效。那么其实过了一段，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一年，有的软弱的弟兄姐妹突然跟我说，哎呀，他想开了，因为某个弟兄姐妹说了一句话，某个牧师讲了一个道理。其实这些道理包括这些话已经在他耳边回绕好多次了，只不过没有进到生命里，没有进到灵里的感动。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人的安慰，人的语言，人的劝解太有限了。我知道我什么能力都没有，如果不是圣灵的能力，我劝说不了任何人，也安慰不了任何人。所以我们知道，当圣灵真的是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仅给我们个人带来能力，也在我们群体之中带来真正的安慰。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很好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等等，这些门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是如何在神面前祷告的。整个教会没有求告神呐、啊，你把这逼迫挪去，把这环境挪去，把这些逼迫他们的人真的是偷偷的赶走。他们没有这样祷告，他们是祷告神呐、啊，给他们勇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他们胜过环境，给他们能力，给他们医治能力，给他们给他们传讲神道理、神的道的这样的能力。当他们这样一起来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描述一个结果，就地大震动，圣灵充满这个教会，也充满每个人的心，也带来能力，而且更带来更大的安慰，特别是在困境当中。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环境，被困在家里，不能出门，彼此不能见面，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如何求告神呢？我们怎么样来在圣灵里跟神祷告呢？我们是不是一样需要求以马内的神给我们能力胜过环境啊？我们是不是也要求神给我们勇气依然传他的福音，传讲他的道呢？其实当我们这样求告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就从天而降，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真的是圣灵永驻带来安慰带来的能力。那么我们看见，不仅因为圣灵永驻给我们带来了安慰，我们看18到19节，永活救主一样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的安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8到19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的主当时面对门徒们，他们迷离的眼神，他们恐惧的心，还有他们不知所措的目光，我们的主应许他们说，我不撇下你们，我要到你们这里来，而且你们还会再看见我。这段经文其实是有多种解释的，但是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点就是他会回到他们当中。他给他们第一个应许就是我会到你们这里来，第二应许是你们就看见我。他强调对门徒强调这个点，说我要再到你们这里来，而且你们不是没有父母的，像个孤儿一样， 你们会因着我的到来而不再一样。怎么不再一样？你们会看见我。他说强调点就是，你们以为我走了，其实没有，你们还会再看见我的。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他将要复活显现，而且圣经确实记载了主耶稣十次的复活显现，其中有一次向500人同时显现。我们知道在过往的时候，不仅是在约翰福音14章这个时候，在以往之前，我们的主从三次的预言他将被钉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可是门徒们既不理解也不明白，更不愿意相信。那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都知道他们四散而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沮丧。但是主复活显现以后呢，他们真的都不再一样了，忧愁除去，变成了欢喜快乐。所以在这里主告诉他们说，主在这个时候告诉他，我将来复活显现的时候，你们就不再一样了，你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孤儿了。而且他在告诉门徒什么是真正的孤儿呢？正像今天的世界，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宇宙的孤儿呢？是有父有母的就不是孤儿吗？其实不是的。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拼搏拼命的时候，我们没有终极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宇宙的孤儿。即使我们有暂时的有个目标，哎呀，我们为之奋斗等等，最终也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也是暂时实现时有，那有暂时实现的时候会有一些喜乐，很快喜乐消失了，因为跟永恒没有关系，跟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救赎没有关系。这样依然我们是孤独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了网上，一直中国的网上一直有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叫错换人生28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呢，其实在江西九江有个许妈妈，她在28年前来到了开封医院，就是她的老家啊，因为她父母在那，在开封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孩叫姚策。生下孩子之后把孩子抱回去，3年之后这个孩子突然得了很重的肝炎，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一直为这孩子治疗，殚精竭虑倾家荡产的治疗这个孩子。可是28岁这个孩子结婚生子之后呢，突然转变成了肝癌，生命只有几个月的期限。这个母亲救子心切，她就想割肝救子，但是在化验血型匹配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儿子不是她的儿子，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所以她就很吃惊，就又回到了河南的开封医院，在那里寻找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有这个病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也盼望他的父母出来能够救治这个孩子。后来几经周折吧，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的父母，但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呢，并没有割肝救子的这样的愿望。那么这个孩子呢，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也去世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年的过程当中，本来找到孩子是个欢欢喜喜的事儿，终于找到了自己彼此的亲生儿子。可是因为中间有一些纠纷，有一些作假的文件，导致两个家庭的关系急剧变化。那么这个生肝癌的姚策在病榻之上目睹了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这个恩恩怨怨，他的心没法得到安慰，真真假假的爱，真真假假的情，都在这个时间爆发出来。所以其实他是带着疑问，到底是错换呢还是偷换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也带着这个对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我一直是在想，如果这个姚策他信了耶稣，他有了主的爱，他有了主内的那个安慰的时候，他就不再一样了。即使他短暂的 生命这么短暂，但是他不会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他会带着盼望，带着安慰离开世界，因为主的爱才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其实他即使有两个父母，他依然是孤儿，应该感到孤单。其实不止他，我们在世界上得不到亲人的这种爱的安慰的人有多少呢？跟永恒没有关系的这种爱，这种安慰有多少人没有得到呢？其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宇宙的孤儿。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在看耶稣下边的第三个应许，我们就明白了。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当时的门徒不明白，为什么说你活着我们要活着。但是我们今天明白，因为我们复活的主复活了，其实没有比这个更能安慰我们的心的。因为主复活了，将来不仅要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现在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我们所有属于主的儿女，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天国子民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安慰的盼望，而且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了。所以我们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最能表达这句话的，其实就是约伯记里约伯他所说的那句话。约伯曾说过，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们知道约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失去了一切财产、家庭、孩子等等、健康，失去这一切最绝望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了，三个朋友不但没有安慰他，反倒责备他得罪了神。那么他在这一切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他发出了呼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最大的盼望就是那个救赎主能向他显现，告诉他一切为什么发生。结果耶和华神最后向他显现了，而且这也给绝望中的约伯带来了最大的安慰。我们看保罗在以弗所书2:6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讲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世代的看。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呢？明不明白这个天国的位分给我们带来的安慰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地上活着，就是把神的恩典活出来，来显给世人看，让世人明白，让世人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带来的爱和带来的安慰呢？那么主说，因他活着，我你们也要活着。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体会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句话，就是前阶段在台湾列车出轨这件事情，这个惨案当中，我们知道有50几人因着这个惨案而失去了生命。其中有一个家庭，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这个老牧师已经80多岁了，已经退休的老牧师家庭，他一刹那就失去了他亲生儿子，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他的儿子在大学当老师，这个张牧师，他的孙子孙女都是20多岁，正在大学是读书，顷刻之间就失去了他们。他的儿媳妇活下来了。那么这个牧师其实心里头白发人送黑发人，内心的痛苦真的无法描述。他不明白，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主啊，难道我不是尽心尽力的服侍你一辈子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庭呢？是当苦难发生的时候，他也像约伯一样提出这样的质疑。可是在祷告中，神也安慰了他。 因为我活着，他们也要活着。是的，正像他儿媳妇做的见证一样，他说神给他最大的安慰盼望，就是他的先生和他的两个孩子在天上聚在一起，就活着就在主的怀抱里。他们在天上团聚的时候，在那个爱中团聚的时候，这就是他最大的盼望，也是给他最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人生无论有多么大的苦难，多么大的灾难，我们都需要这种安慰，因为这种安慰是只有神能给我们的，世上任何的话都不能做到的，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们。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段经文里，不仅圣灵内住给我们带来了安慰，永活的救主给我们带来了安慰。我们看二十节，其实在与神相交中，神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安慰。我们一起读二十节经文，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边。我们看这个经文，我画这个图呢，不是准确的表达三位一体的神和我们相交这样的关系，这只是我能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画的这样的图，我一个黑体的我就在中间里。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父，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里边。耶稣在描述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我们就在神当中，神也在我们当中，这就像一个爱的团契一样。那么在这种彼此相交中，神给我们带来了安慰。约翰福音其实一直在强调在里边，我们读这个经文里头也有三个在里边，里面，里面，一直在提到里边。其实这是表示一种，不仅表示一种亲密的关系，更表明神是完全接纳我们的，神也是完全爱我们的。从前主耶稣在地上和门徒有三年多同吃同住同在的时间，如今他离去了，但是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也住在我们当中了。现在的关系其实比以前更亲密了，因为不是不仅同在，而且是住在里面。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住在里面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有幸能得到这种安慰，因为我们有倾诉的对象，我们有难以启齿的事可以向天父倾诉，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主哭诉，而且圣灵也用说不来叹息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就会享受在这个爱的相交里的这种不离不弃的这种安慰。那么主是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要面对另外的一个要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是否常住在主的里边，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否是天天都住在主的里边。如果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明白葡萄树和葡萄枝子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住在一直是他所强调的，住在哪儿，就住在他里边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在一段经文里，他用十二次常在，就表明这种关系对于我们来说，不仅要给我们带来安慰，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和主生命连接的重要性。那么今天，如果说我们住在主里边，我相信喜乐的生命，喜乐的灵就会从我们生命中涌溢出来。那么当面临暴风骤雨，暴风骤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其实住在主里边，我们一样需要操练的，需要常在他里边来体会的。怎么样来体会呢？我记得于洪杰牧师曾经分享过，当年他还没有全职侍奉的时候，还在全天上班的时候，他每天傍晚的时候就是他分别出来和主相交的时间。那么为此呢，他跟他老板，无论他在哪个公司工作，他说我绝不加班， 那么有的时候其实公司是需要加班的，老板要给他加薪，老板跟他协商，老板对他要求各种威胁，那于洪杰都说你 fire 了我也绝不加班，因为那个时间是雷打不动的。他说他一下班他就急不可待的冲进他的密室里，就在那密室坐在主前和主说话，和主祷告，和主倾心吐意。他说那个甜蜜的时光就像一个迫不及待的情人等待约会一样，一个热恋情人一样，他在这里边得到了甘甜，得到了力量，更得到了从主而来的安慰，以至于他面对一切教会侍奉的挑战的时候他能度过。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样需要这种与神相交的时间，我们如果缺乏了这样的时间，我们真的没法从主那儿得到真正的安慰。我们也知道这种安慰是无法用其他东西取代的，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圣灵内住给我们带来的安慰，还有永活救主给我们带来的安慰，我们住在主里边神给我们带来的安慰。那么这种圣灵内住，圣灵内住的生命如何回应这种与主联合呢？我们的生命如何做出回应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那如何回应，就是开始我们有讲的14章的15节，其实就是我们回应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14章的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这里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却给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如何回应主，回应主爱的安慰。首先我们是要爱主的，圣经说若有人爱主，主是知道的。如果我们没有爱主的心，我们怎么能体会主爱我们给我们带来的安慰呢？还有他说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其实就是顺服主的话。主的命令都在圣经中记载，大命令小命令，其实有很多命令，但是我们能否顺服主，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主带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不顺服他的时候，不遵守他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跟他没关系了，也跟安慰没有关系。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倚靠主，靠主得胜。我们明白主耶稣之所以要安慰他的门徒，就是盼望他的门徒能够靠他得胜，当圣灵来临的时候他们能靠主得胜，而不是靠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是难以胜过世界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主的安慰？为什么需要主在爱中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一样，我们要靠主胜过这环境，胜过困难，特别是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了。如果主是任凭这个世界黑暗下去，任凭这个世界堕落下去，就像我们加拿大那个要通过的西六法案一样，我们看见这个西六法案，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的发生。那么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也是逼迫基督徒越来越近的时候，北美也不再是安乐窝了。那么当这样的时刻我们怎么面对呢？其实就是考验我们基督徒能否背十字架的时刻。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的安慰从哪里来呢？其实除了十字架得胜的主，我们没有依靠，我们更没有安慰。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能靠主能得胜，得安慰，得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的话命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因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得你的爱的安慰，因着永活救主我们也能得安慰，我们更因着住在你里边与主相交，我们也能得安慰。恩主啊，就求主在这疫情越来越紧迫的时候， 主，你赐福你的在你面前的众儿女，赐福在你面前的教会。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然而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因为主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爱的安慰。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